高兴我们又再次的聚集来听神的话语与教导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直不断的在变化，有许多国家经过选举，很多出人意表的政治人物上了台带领的国家，像西班牙，像美国，就是一些特例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发展影响至深，这个国家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，很多时候全看一个领导人他的一念之间。所以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当要为一切在上位的祷告，教导我们要为这些上位的祷告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，他教导我们说，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怎样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。为万人为君王和为一切在位的祷告，我想我们这边六月加拿大也才刚经过选举，有很多人非常兴奋，他们所期望的政党取得大多数的席次，他们认为这国家未来会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。不过基督徒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希望国家的经济更好，我们不是只是希望我们的薪资能够提高，我们不是只是希望我们的物质的生活更好，社会更公平更公义而已，而是什么？我们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我们祷告后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，可以尽虔端正平安的无事的度日，要做什么？使万人得救得信福音明白真理，这是一个国家真实的盼望。国家真实盼望不在那个领导人，国家真实的盼望在神，国家真实的盼望及改变在于人信福音，以至于福音可以改变人心，可以改变整个国家。所以我们为国家祷告是为了这个缘故。所以我们现在一起低头，我们再次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把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来仰望你，主啊，你设立教会在这个土地上，在加拿大这个国家，为要我们在这里守望，为这个国家祷告。我们不但为君王，为一切在位的我们祈祷，我们求你，这是在这国家都在掌权，来掌管这些君王的心，这些总统，这些在位的，这些执政的，这些官员的心，主啊，让他们对你是心存敬畏的，以至于他们在管理这个国家，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利，更是为了能够使这个社会公平公义，更是为打造一个安定的环境，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如此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为了是使我们能够好好的去传福音，使人可以因遇见耶稣明白上帝，成为神国度的子民。主，我们知道这是这个国家真实的盼望，我们也知道这是改变这个社会真实的力量。主，愿你来赐福我们，也使教会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面成为灯台，成为明光，成为这个社会的盐，以至于能够影响这个社会。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所以地上的君王不是我们终极的盼望，地上的君王不是我们可以倚靠的对象。所以撒母耳记第七章我们讲到说，士师撒母耳他非常的用心带领以色列人二十年， 所以整个国家经历了灵性的大复兴。虽然以色列人过去得罪了神，远离了神，他们个人任意而行，但是只要你什么时候认罪悔改，什么时候回转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帮助就立刻临到。他们认识到耶和华神是以便以谢的神。上一次讲到，我们也提到，我们应该要追求一生的灵性复兴，而不是一次的灵性复兴。只是好景不长，来到了撒母耳记第八章，以色列人又再一次得罪了神。第八章是一个变动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他们将会从士师的时代、士师的治理变成君王的治理，神权体制变成君主体制，以神为王变成以人为王。所以他们以君王，他们以为君王的治理会使他们的生活更好，会使他们生活更安全、更稳定。但是我们从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的发展可以知道，自从君王治理以后，他们的国力是每况愈下，他们的国势是每况愈下。因此我们今天要在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要学到一个原则，适用在我们现今的时代。我们现今也是一个变动的时代，在面对这些变动时代，我们要如何有一颗不变的心？我们随着这些政治的变化，我们心里七上八下，还是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一个坚定的力量，我们可以稳定而不动摇。就把经文分成三段，第一段寻求上帝旨意的心，第二段酌量最后代价的心，第三个除去刚硬顽梗的心。在经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里头讲到，他们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不行他的道，所以以色列长老都聚集到拉玛来见撒母耳。他说，求你为我立一个王，我们要跟列国一样。弟兄姐妹，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，上帝说，我要你们跟列国不一样。但现在以色列人说什么？我要跟列国一样，我要跟他们一样。在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这样说，神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且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上帝说，你们要不一样。以色列人被呼召出来，就是要跟列国不同，要是属上帝，成为上帝的子民。那以色列人要哪里跟别人不一样？首先第一个是他们国家历史的起源，他们从亚伯拉罕被拣选，整个国家从埃及的奴役中被释放出来，在西乃山下所定的约和应许之地要赏赐给他们，这是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地方。第二个，在生命记四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，生命记四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，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你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他说，这样大的事何曾听见呢？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用神机、骑士、征战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膀臂必大而可畏的事，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他说你们听过吗？你们曾经在历史人类的历史当中有听过这样的事吗？没有，没有听过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跟别的国家不一样，他们的起源跟别的国家不一样。第二个是以色列人的信仰跟别的国家不一样，他们的独特。十诫里头的第一诫、第二诫提到说，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也不可有偶像或雕刻其他的像。他说甚至在进入应许之地以后，更要小心不可与其他的国家的宗教妥协。所以出埃及记23章24节，他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，要打碎他们的柱像。所以你们的宗教跟别人不一样，不可以跟他们一样，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，不可以拜他们的像。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在道德的方面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。神要他的百姓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子民。神要他们的百姓要对付罪恶，是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所以很多的律法、诫命、献祭的礼仪，都是跟赎罪还有赎愆有关，赎罪祭还有赎愆祭。所以神对他的子民的要求是严格的。所以神曾经说过，你们去看看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诫命，有这样的智慧的话语给他们，没有。所以这是第三个独特的地方。所以以色列人在历史起源、在一神的信仰、在道德这三个方面啊，跟其他国家不一样，其中以道德这方面的是最独特的。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经历对神的信心与顺服，都是为了要衍生出一个符合神或像神的性格，让这个民族能够像神。他们的生活跟外邦国家的社会、他们的制度不一样，他们的生活是围绕着耶和华神而有的，他们是以神为中心来过他们的生活的日常生活。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说，我想跟列国一样，就是他们对神最大的反叛，对神最大的悖逆。我们可能会说，以色列人是因为撒母耳的儿子不行父亲的道，他们背叛所托的，收受贿赂，不公不义，所以长老才跑来要求撒母耳设立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。这个要求看起来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表面看起来很合理，可是他们不纯正的动机却没有办法在神面前隐藏，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。神说什么？撒母耳记上8章7到8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。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。对撒母耳来说，或许他会觉得，我辛苦的教导你们20年，我辛苦教导你们20年，你们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也许对撒母耳来讲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伤心。但上帝说不要难过， 他们其实不是厌弃你，他们是厌弃谁？他们是厌弃上帝，而且他们素来都这样做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，他们常常离弃我，侍奉别神。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里头真正的动机，好吗？不要上帝管，不要上帝管，他们想要给人管，他们厌弃神的治理，他们想要接受君王的统治，像列国一样。所以神说，你们常常在耶和华神之外另外找别神来代替我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了君主体制、君王体制以后，国家就快速向下沉沦，他们的经济、他们的社会就不公不义，他们的信仰就开始变质，就开始拜偶像，甚至国家分裂。因为我不要你管我了，我当然就找别的，我不要独一的神管我，我就拜别的神，我不要你管我，我叫别人来管我。所以整个国家就快速的沉沦，最后国家就灭亡被掳。所以他们想依靠人的君王体制，没有更好，反而应验了撒母耳所提出来的警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要以色列人跟列国不一样，跟万民有别，可惜以色列人却想要跟列国一样。同样的，神对教会也是有同样的希望，神希望我们从世界被分别出来，教会要跟世人不一样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或吃或喝，都为荣耀主而行，我们的动作，我们的存留，都在乎他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以神为我的王，不侍奉别的神，不拿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你的上帝，不要把你的盼望压在现今世上可见的人事物。当你能够定睛仰望那位不变的神，你会有一颗不变的心。第二个，酌量最后代价的心。当我们把所想要的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当我们把所想要的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记得问自己两个问题。你要问自己，如果现在上帝答应我们的祷告，答应我们所求的，那么这个事情会如何发展？如果之后事情的发展不如我们的预期，我们转而哀求神，可是此时上帝不应允我们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要问你自己这两个问题。上帝啊，求你来成就我这些事情。上帝说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事情真的成就了，可是之后的发展不如你预期，你开始后悔了。上帝啊，我后悔了。上帝说，抱歉，我现在不答应你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该怎么办？经文第十节到第十八节，撒母耳提醒以色列百姓，你要立王，想清楚后果，很严重哦。你如果一要上帝满足你的要求，我告诉你，上帝会答应你，上帝会应允你，但结果你自己要承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？你要小心自己所求的。举个例子说，有人可能会这样祷告，我也看过这样的新闻，祷告上帝，求你让我中649。想想如果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，结果会怎么样？
上帝求你让我种投菜，结果会怎么样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当然结果是变有钱了。箴言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必不为福，起初树德的产业终究必不为福。如果我们因为中头奖你却失去你的家庭和朋友，你觉得你还想要中奖吗？美国维吉尼亚州州立大学有一个教授，心理学教授叫 Steve Danish， 他曾经研究这些中乐透的得主中奖之后对他们一生的影响，结果发现这些中奖，很多中奖的得主人生最后都没有圆满的结局。其中有个案例是一个美国个人独得最高奖金的，叫做杰克惠特，在2002年圣诞节的早上，他发现自己中了美国的奖券，叫威力球，3亿1500万美元，3亿1500万美元，高不高兴？高不高兴？如果是你高不高兴？别客气，放心的说，高兴，笑容都堆出来了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当然高兴，但没想到，他万万没想到，他的人生开始走入悲剧。他失去所有的朋友，他忽然有数百件的官司缠身，他与妻子离婚。惠特他后来说，他好后悔中奖，他说好后悔，他说我 中了这个奖以后，深感人性贪得无厌，你一有钱人人觊觎，早知如此我会把彩券撕掉。他说早知如此我会把彩券撕掉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手边有一张彩券，我不晓得你现在身上有没有彩券，有没有？也许你现在身上有一张彩券，你听了这个故事，你听到刚才这个故事，你会把它撕掉吗？我告诉你，不会，不会，因为每个人心里都在想，那是他，我不会，对不对？那是他，我不会，我很有克制力，啊，我很有克制力，我会理财，我很低调的，哇，不会。你说我不会，然后就说神啊，让我中乐透吧。所以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酌量下犯罪之后的代价。以色列人叫撒母耳为他们立王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厌烦了，我老是要呼求神，我老是要呼求神从敌人手中得到释放。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为什么要呼求神，他们呼求神是因为他们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以至于神管教他们。他们现在想要一劳永逸，我要立个王，使我不用再呼求神这么麻烦。可是撒母耳现在警告他们，将来有一天他们反而要被他们现在所求的这个王所挟持，他们反而要哀求从他们所选的王当中得到释放。其实这不是现在的社会的景象，国家景象。如果今天我们的最上位的随便立了一个法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跳起来，我们 立了一个同性恋法案，
我们所有人都跳起来
求神让我们从这个法案当中脱离。我们不就是在这样祷告？当时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。上帝说，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将来会被所要求的这个王所挟持，你们会哀求从他手中得到释放。上帝说，这时候你们哀求的时候，我不会应允你们。所以换句话讲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你要去承担，而有些后果是没办法改变，是无法重新来过的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后果会影响好几代。所以立王的结果影响了以色列人460年，一个祷告一个要求影响了460年。而每当这些列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就陷百姓于罪中，最后这国家就灭亡。以色列人灭亡之后又回到没有王的时代，本来他们想要有王，最后他们又回到没有王的时代。所以要慎思，你要想清楚你到底在求什么，你在跟上帝祷告什么。昨天我们举办教会的第一次夫妻，你想要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你一定要花时间花代价去经营，去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，你才能够品尝丰盛的果实。我记得以前师母跟我有争执，我就会祷告，神啊，求你封住他的口。因为他太会讲话了，我走口笨舌，辩不赢他，越辩心里越慌。所以我就说，祷告，上帝啊，让他闭嘴，封住他的口。有一次我们又吵，我错在先，可是我因为男人的面子跟自尊就硬凹。所以在争执，在那个吵架里头，照例这样祷告：上帝啊，求你封住他的口。结果他就真的不说话了，还真的不说话，好久都不说话。你真的把我吓坏了，没想到真的耶，真的就不说话了。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？我后来才觉得，我不要这样子。我上帝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在求什么，真的不知道我在求什么。所以之后我就祷告，就调整，求神帮助我，愿意勇于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勇于承认自己的罪，封住我自己爱变的口，并且看到我自己在爱里面的亏欠，对配偶亏欠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再说一次，酌量一下最后的代价，犯罪以后的代价。你所做的决定会带来后果，而且这后果无法重新来过，影响深远。还曾辅导过一个例子，一对夫妻跟上帝祷告：上帝，求你给我孩子。这是我过去在教会辅导的案例，求你给我孩子，因为他们想要多年得不到，神应允他们祷告，给他们，给了他们以后呢，他们开始觉得抚养孩子好辛苦，他们后悔了。常常也听过一些父母亲很后悔，说巴不得把孩子再塞回去，对不对？塞得回去吗？塞不回去，这个结果不能改变了，而且这个结果影响了好几代。所以你要知道你在祷告什么，你要知道你在决定什么， 这个代价你要去面对，小心谨慎的祷告。第三点，除去刚硬顽梗的心。神他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并没有立刻同意以色列的请求，神其实没有，神其实他要撒母耳先去告诉他们列王的下场，你去告诉他们。所以当他们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回来告诉上帝。所以神其实是给他们机会的，借着撒母耳要提醒他们，王会如何管辖他们，王会如何的剥削他们奴役他们，这样子你还要立王吗？结果没想到以色列听了撒母耳的话，不但没有改变决定，他们更怎样，更下定决心，他们宁可要王来治理他们，他们宁可要王来带领他们征战，他们心顽梗刚硬，冥顽不灵。所以第二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顽梗刚硬的时候，要神老师来成就我们不成熟而且错误的思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神会说 yes， 神会 say yes， 不过结果一定不会如我们所预期。而神之所以 say yes， 那是因为神他要管教，那是出于他的爱，为了要帮助我们成长。所以有时候神 say yes， 其实不一定代表他赞同，而是代表他正在管教我们顽梗刚硬的心。弟兄姐妹要非常小心，成功神学的问题在这里，上帝你一定要 say yes， 神会说谁？神会说好啊，可是你要知道那个结果，而那个结果其实是神正在管教我们。所以以色列真的立王了，可是没想到最后他们亡国了，他们以为王可以带给他们平安，没想到王带给他们灭亡。所以他们亡国以后，以色列人有没有得到教训？其实多年以后，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来做他们的王，所以以色列人再度的拒绝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五节，当时耶稣受了审判，他们当时齐声喊着说什么？除掉他，除掉他，定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说什么？我可以把你的王定十字架吗？祭司长说什么？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，除了地上的王，我们没有王。以色列仍然选择要地上的王。所以当群众大声的喊着除掉耶稣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上帝说 yes， 除掉。可是神的作为何等奇妙，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，我且说他们的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？上帝这么做是要故意叫他们跌倒吗？上帝把耶稣除掉是故意要叫他们跌倒吗？断乎不是，反倒是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。因着你的错误，反而神借着这个错误使救恩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什么？发愤，激动他们发愤。神虽然管教，但其实神并非要离弃他们，神仍旧希望他们受了管教以后得以被激动，最后他们发愤图强。以色列人现在虽然心硬，但等到外邦人数填满以后， 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。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管教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最后回转，能够也跟外邦人一样都一起得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来反思，我们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吗？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，在自己的婚姻里头，在自己的工作、教养儿女里面，你拒绝神做我们的王吗？我们人就是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吗？以别的方式来代替耶和华吗？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寻求其他的方式来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吗？在你的婚姻当中，你寻求其他的管道得着满足吗？找小三、找小王、找第三者。在你的工作当中，你寻求一种快速致富的管道吗？在教养儿女方面，你寻求其他的方式吗？你拒绝神做我们的王吗？求神除去我们刚硬顽梗的心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神为中心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他为王，我们的王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他真实的帮助，他才是我们安定的力量，他才是我们去经历永不改变的信实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透过今天的讲道，你来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。你是不是愿意来寻求我们的神，寻求上帝的旨意，甚至你把你自己现在要做的决定放在上帝的手中，酌量一下到底他会付出什么的代价。若你正走在犯罪的边缘，更是谨慎自己，你求神帮助我们除去里头一切顽梗悖逆的心。我们同声开口，你能为你自己祷告。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王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啊，让我们定睛的仰望你，在这个变动时代，我们应坚定的依靠你，我们有一颗不变动的心，我们不会随着时代，不会随着我们周遭的环境起伏而不定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仰望，我们所依靠的是谁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在这里的每位弟兄姐妹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依靠你。主啊，让我们里头一切老旧、顽梗悖逆啊，甚至可能要得罪你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，都求你来除去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与世人不一样、属上帝的子民。我们就向你献上祷告，奉靠耶稣。